到嘅时候就会被咩人搞扰啊？大家仲记唔记得犹太人啊？嗬，当其时嘅犹太教吓，即系话只系信奉旧约，唔信奉耶稣系基督嗰一啲嘅以色列人咧，佢哋非常之针对呢个新兴起嘅叫做拿撒勒教派，即系以信耶稣为基督、为复活嘅主、为一个主流嘅散播嘅宗教。当其时嗰个逼迫即系限于犹太人嘅，当保罗去到边度就逼迫到去边度。但是如果要官府介入猶太人去告官的時候，官府的態度是怎樣呢？這些是你宗教的事都不關我的事，最好你自己搞定去了。甚至保羅、被告去、就是、坐監的時候，最後都上訴去該殺的時候都是被釋放。但是當隨著日子的一路過去的時候，基督教擴展的時候呢，情況就一路路不同了。逼迫由猶太人開始的時候，慢慢擴展到連外邦人都不喜歡基督徒，連羅馬政府都不喜歡基督徒。為什麼呢？因為呢，在當日來說，特別在啟示錄的日子裡面，羅馬是一個很殘暴的皇帝，叫做多米田。這個皇帝呢，要求呢，是他的子民呢，是君王崇拜，不是只是说你去到去叩拜他，好像我们中国的皇帝那样，是要你当他神那样拜。你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件事就很为难了。我当你是皇帝那样尊敬没问题，但是你要我当你是神是主来那样拜呢，就跟耶稣基督的信仰有很明显的冲突。所以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呢，罗马政府是成为一个逼迫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们还记得呢，约翰呢写启示录的时候呢，是在拔摩海岛写的。在这个地图呢的左下角，你会看左下角，你就看到呢有个圆圈，那个就是拔摩岛了。约翰被放逐了去那里，神就给他看到这个的异象，耶稣基督的异象，启示录里面。所以呢，神就吩咐约翰去写低这些的信息，来到去送给这七间教会。我们成日讲七教会，七教会呢就是在这幅地图里面见到的七间教会。七间教会呢，严格来讲不是写七封的信。大家明白哦，今天你跟我用电邮用 WhatsApp 呢，按一下掣就你要 send 给多少人就多少人有一看的。在当日呢又没有影印机，是吧？如果他要写，约翰写了一本启示录，他要是逐间教会逐间教会来到去宣读去传阅的。那好，很大机会就是好像这个这样的情况了。由拔摩海岛写好了的信呢，就去到以弗所第一间教会。以弗所的教会看完之后又怎样？继续向北上，就是士妹拿的教会。士妹拿教会看完这封信之后去到哪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别加摩教会。跟着就沿着一个环形顺时针方向，最后一间呢就是老底加的教会了。昔日这个的别加摩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由士妹拿往北上的时候呢，大概是40里的路呢，就去到这个别加摩这个地方了。别加摩呢是一个很历史悠久的山城来的。它其实是一个1000尺高的山，一个圆锥形的山上高来到建立这个城市的。其实它在主前的三世纪已经有一个亚塔利的王朝呢，就是在这里来到去做首都的。后来王朝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呢，罗马兴起了，这个王朝呢愿意归顺在罗马帝国里面。结果呢，这个的地方别加摩呢就成为了呢当日罗马帝国在亚西亚省的首府。后来呢先至这个首府的地位呢去了以弗所，在这个沿海的城市。在这幅的图画里面，艺术家画出来呢就是昔日那种繁荣的情况了。在别加摩里面呢有很宏伟的图书馆，藏书呢达到200,000本的。你要这样想，今天就可能不是很巴闭，在当日来讲文化不是好像今天咁，每一个人都受教的时候有200,000本的图书的图书馆不简单，跟他在当日来到去匹比的呢就是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有图书馆就是说呢，这里是深受希腊的文化来到影响， 好的方面是什么？我们今天成全西方的文化、艺术、音乐那些东西呢，就是由这些希腊的产生出来。不好的方面是什么？希腊文化是崇尚自由、放纵情欲的生活。所以在那个年代来讲，那些这样的外邦人的生活呢，就是放纵情欲的年代来。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别加摩城上高，在个山上高呢，别加摩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要塞。咁大家可以想到啦，在个山一个高的地方是怎样？你是一个好好的要塞，来到去守住它，其他人要攻打你呢，不是一个这么容易的。在这个山上面呢，大家会看到在图片的左手边呢，看不看到一个呢，是好像四方框的东西呢，有些梯阶呢，那个叫做宙斯的祭坛。当日呢，一个很大的祭坛来到去敬拜这个神，叫宙斯。咁其他喺再高層次嘅咧，有其他神廟，包括有該撒嘅神廟喺呢個別加摩呢個地方嚟到去出現。耶穌基督吩咐約翰嚟到寫低啟示錄，而第三個佢要將呢個信息交俾當地嘅別加摩教會，寫信就係你要寫信俾別加摩教會嘅使者。就是那裡的領袖，就是那裡的掌台人，要提醒他們一些事，你現在面對一個什麼的情況。在我們今天那個的講道大綱裡面，我將它分了三個段落。第一段落呢，我們來到去思考一個問題，究竟誰真是掌權，誰坐在寶座上高呢？第二個段落裡面，究竟哪些人是持守真道呢？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够在那里来到得胜呢？别加摩教会所处的环境是一点都不容易来到去面对。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他怎样说呢？他说你要写信在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他说那有一把两刃利剑的。耶稣基督怎样形容他自己呢？他说耶稣基督第一个形容词在别加摩教会里面，他说我就是那一位有一把两刃的利剑。大家去读启示录七间教会的时候要留意一个结构，每逢他一开始都是介绍耶稣基督自称他是怎样，而这个自称特别是针对于那间教会特有的情况来到去讲。耶稣说他是有一把两刃的利剑，剑在当日来讲呢，是代表有生杀的大权在当中的。当日罗马人的方伯呢，就是揸住这些这样的剑来到去象征住他有一个权柄来到去做审判的。如果我们读过罗马书第十三章讲顺服掌权者的时候，都略略有个印象。保罗说提到那些人是配剑的，配剑呢，就是那些执行审判的人。因为如果不符合他的律法的时候，他就有权来到去审判，甚至是将他来到去杀害的。这个就是剑所代表那个的意义。耶稣基督这样的自称，就是告诉我们，他才是那个真正审判者，他才是那个是有生死权那位的掌管人。两刃的剑除了是表明耶稣有审判权之外，更加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位察视精明的审判者。他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审判官。有些审判官是怎样判案啊？你有钱给他，你贿赂他，他就按你的心意来到去做咯。或者这个审判官跟某某人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就用裙带关系来到去解决问题咯。我很多时候说这个世界有些地方那些审判是不公义不公正的，是吧？但去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样的呢？希伯来书讲到神的道是那个两刃的利剑，是活泼，是有功效的，它能够将人的心思意念辨明，将人里面是剖开来到赤路敞开在神面前。当我们读到两刃的剑的时候，就想起我们的主，我们耶稣基督， 他做一个审判者的时候，他是察事精明，他不会定无罪的有罪，他亦都不会定有罪的为无罪。这个是我们可以很放心，边个坐在宝座上高，边个就能够真正为人来到伸张那个公义。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亦都给我们看到一幅大的图画，就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当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的异象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怎样，他说你见到他右手里面有七星和七个金灯台，这个奥秘呢，七星就是七间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间教会，即是说耶稣掌握着教会的命运，耶稣他掌握着教会的使者在手里面，表明主耶稣是看顾、保护、支配和管理他的教会的。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宣称他自己的时候，同一时间耶稣没有话给他听，你们面对一个现实我是不知道的。他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就是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新译本的译法不是撒旦的座位，他说得更清楚，是撒旦的王座。这个座位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呢，是宝座的意思。大家有没有想过，当耶稣这样去描述别加摩这个城市、别加摩这个地方，说是撒旦的王座，是代表什么呢？当我们 说哪个在那里是有王座，即是代表什么？那个人在那里坐庄，那个人在那里扎 fit， 那个人在那里打色的意思嘛。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基督知道别加摩教会身处这个地方呢，是有撒旦的王座在那里扎 fit。究竟这些撒旦的王座可以指些什么呢？从当日的历史处境来到去想的，第一样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的，刚才在那幅大图里面看到的一个的别加摩里面看到的一个宙斯的大祭坛。你现在看到这个祭坛就不再在别加摩的地方了，当日呢被一个的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之后呢，后来就觉得很珍贵了，就将整个祭坛呢就斩件切开一嚿嚿运了去德国，现在在柏林那里有一间博物馆呢，来到是专是展览这个别加摩的祭坛。我们看到在当日的人，他们供奉着敬拜着什么呢？敬拜着偶像，敬拜着假神。这个就是第一个撒旦的宝座的可能性了。另外在别加摩这个地方有很多神庙，刚才有提过，其中一个叫做阿希比斯的神庙，这个是什么神来呢？你看他公仔知道，是一个医治的神来的。他手里面有支杖，杖上高有一条很粗的蛇来到去缠住他。很多人呢是慕名去到那些神庙里面求什么呢？求这个神来到医治，这个神被称为医治之神。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在当时叫 Soter， 即是救主。啲人当佢系救主嚟到去供奉，你话点解啊？大家谂下，今日就医学昌明，今日就好发达啫。喺当日，如果你有病嘅时候，又唔知咩病，又冇 X 光，又冇扫描，又乜都冇检查验血嘅时候，你都唔知点医系嘛？你自然就会用尽一切方法去到求一啲嘅医治之神嚟到去医你。若然佢医好你嘅，佢就成为你嘅咩啊？救主咯，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今天我们那些的救护车呢，那个标志呢，我开头来到加拿大，我以为救护车是一个十字车来的，我们香港叫惯十字车，原来这里不是用十字的，这里呢是用一个这样的符号，有条蛇在那里翘住，那个来源在哪里呢？也出自这些的希腊的文化，就是这个医治之神。那些人拜的是什么呢？不是耶稣基督，是拜这些他们在他们心目中认为是救主。但更加犀利的，好像我一开始提过，他神庙林立的城市里面，更加重要的是有君王崇拜的庙，而且是整个亚西亚省里面是第一间、第一个城市有这些君王崇拜的神庙。当时的多米田做 皇帝的时候呢，他要人家去这些神庙里面供奉他为神。这幅的图画是在意大利罗马一个的附近一个小镇里面的教堂的地穴里面来到找得到的。当中的皇帝就是多米田，有个人在那个好像坑里面究竟做什么呢，是被人煲着被人鋸着，那个就是施洗约翰，不是，那个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因为不愿意去敬拜君王的时候，他就遭受到来到去刑罚，当然最后他被放逐了去拔摩海岛。我们看到了那幅图画是怎样，如果我做一个基督徒，我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只是拜耶稣基督是主是神的时候，而当权者要我当他是神地敬拜的时候，我要选择怎样做呢？别加摩教会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就面对一个两难的情况了，一是你就敬拜该撒，一是就敬拜耶稣基督。当然有些人想出一个更加好的方法，是怎样，我又拜敬拜耶稣基督，我又敬拜该撒，那就搞定了，是不是？这个正正是现在别加摩教会要面对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问第二个问题了，究竟是哪个来到去掌管真道呢？哪个坐在这个宝座上高呢？是撒旦透过什么呢？撒旦透过刚才讲的偶像，撒旦透过这些假神，这些君王敬拜，还有撒旦在当中散播那种欺烈放纵情欲的文化，堕落的文化，来到去掌控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如果他们未信主的时候，就好像保罗这段的经文这样形容，他说那时候你们是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什么放纵情欲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当日未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就受着今世的风俗来到影响，当日就被这些心中运行的邪灵来到去控制。我们在想的时候，我在读别加摩教会的时候，我试试想想我们今天又身处什么环境。我们今天在温哥华，我们在加拿大，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温哥华或者整个加拿大算不算是有撒旦的王座的地方呢？你觉得啊？你觉得是还是不是呢？我觉得某程度都是哦。我们和当日的别加摩教会比较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还可以自由敬拜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讲到我们可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人去逼迫我们。但是当我们去讲一些事，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主流现在社会的文化不吻合的事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后果？我们就被人边缘化，我们就被人说食古不化，是不是这样啊？究竟什么人坐在撒旦的宝座里面？我们想想我们的三级政府是怎样的呢？他们支持什么的？我们刚刚温哥华4月20号才举行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在日落海滩那里整个地方被他霸占了，来到有一个大麻日，那些人在那里吞云吐雾，说了公园局不批给他，他说不用你批了，我照开档，跟着就有救护车，跟着有警察免费和他保安，跟着就温哥华市政府呢帮他免费来到去清理垃圾，跟着就是纳税人来到去埋单，是不是啊？来紧温哥华还有一个什么运动会出现啊？有一个同性恋的自豪日啊，他们在说一些东西，说警察年年都有参加，今年不要给警察参加了。最后的新闻就说什么，哦，警察都给你参加，不过你不要穿制服哦。哇，我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执法者，为什么那些官员他这么恨去参加这些这样的聚会呢？就是刚才说，就是在被今世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来到掌控。我们在温哥华，我们在加拿大， 我们的总理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来，去年来什么，就成为了加拿大第一个总理去参加这些的自豪日游行。我们在上高的掌权者撒旦透过在他们心里面运行的邪灵，三级政府的高官要员在做这些的事。虽然我们未有别加摩处境这么严峻，但其实我们亦都身处一个这样的环境，撒旦的座位正在我们这里来出现。别加摩的信徒面对两难，一是他就是顺服属世的掌权者，一是就是顺服天上属灵的掌权者。他究竟是顺服哪个呢？一是就顺服暂时拥有这个权柄的掌权者，一是就顺服一个活到永永远远的掌权者。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又看看他怎么做。耶稣基督第一件事，他要称赞别加摩教会里面有一班的人，特别他点了名提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叫做安提帕。见证人在启示录里面是用一个 martyrs 的字来，他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他愿意为了信仰来到去不顾一切的人。所以见证人这个英文第二就发展成一个 martyr， 一个殉道者 M-A-R-T-Y-R 的字，也是由这个字来。耶稣基督怎么赞他呢？说他们忠心的安提帕这个仆人被杀的时候呢，说他没有弃绝耶稣基督的名，说他们是还持守我的名，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你会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次提到持守这个字，不过你一定要看新译本才看得到。在第十三节那里就讲到持守我的名，跟着在第十四节那里有一些人就持守巴兰的教训，跟住又有啲人咧喺第十五节里边咧持守尼哥拉一党嘅教训。持守呢个字系乜嘢意思呢？持守嘅意思就好似我手嘅手势系紧握住，好似你有啲好重要嘅嘢，你惊唔见咗，你惊跌咗，你死揽实嗰样嘢就叫做持守啦。安提帕系被耶稣基督誉为一个忠心嘅见证人。得到基督的称赞，因为他什么？持守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否认他的信仰。当中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跟随着这条路线，这件是一件好事来的。为什么这班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别加摩教会里面的这班人愿意来到去这样持守呢？因为他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掌权的。因为我们刚才答了第一条问题，究竟边个坐在宝座上高呢？主耶稣基督再生的时候，不是这样来到去鼓励面土吗？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这样讲，他说那些杀身体的不能够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如果我代入当时多米田主政的罗马政权底下，他暴虐去残害基督教的时候，罗马政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将一些坚守耶稣基督教训去杀害，或者拿他上去斗兽场，将他给野兽撕裂。但是这些的皇帝，这些的政权可不可以将人的灵魂摆在地狱里面呢？绝对不可以。唯有哪个才可以？唯有我们的上帝，唯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才有那个审判权柄，将身体和灵魂来到摆在地狱里面。主耶稣不是这样吩咐我们，那个才我们真正要怕。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当大红龙出现，这个魔鬼的头目出现的时候，启示录里面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弟兄是怎样胜过魔鬼的迷惑，胜过大红龙的攻击呢？圣经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仍然是这个字，是见证。他说他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个正正就在别 加摩教会里面这些忠心的见证人，包括这个殉道的安提帕在内。弟兄姊妹，这头讲完有一班很忠心的弟兄姊妹，那头这个教会里面又有另外一批人在这里出现，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了，说这班人是怎么样呢？他们让当中有假教师、假师傅在当中兴起，来到散播一些的道理，这些道理就是圣经里面讲他们持守巴兰的教训。弟兄姊妹，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巴兰你认不认识这个人物呢？巴兰是旧约里面摩西时代的一个术士，这个术士呢就能够跟神有沟通的方法。当其时以色列人遍满了在那个在这个的旷野那里，来到准备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有一个王叫做巴勒，要分去请这个巴兰来做一样，希望你为我来到去咒助以色列人，等他们呢不蒙福。于是巴兰就收钱了，有人给钱我，我就做咯。但是怎知当他想咒助以色列人的时候，发觉神耶和华神不让他这样做，他说你不可以咒助他，这个是蒙福的群族，他一而再再而三想在不同的地方筑坛去咒助以色列人，结果都不成功，结果神就要他来到去祝福，他没办法去赚取到这个雇佣他的巴勒王的钱。后来他心有不甘，想到一条绝世好桥，就是什么呢？我没办法可以来到去咒助你，不过如果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呢，就不用我咒助你了，神就会亲自将他搞定。于是乎他教了巴勒一条好巧，就是什么呢？去找一些米甸的女人来到跟以色列人行淫，并且引诱他们拜偶像，结果英雄难过美人关，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就跌倒了。跌倒的时候神就要击打以色列了，巴兰的奸计就得逞。圣经里面怎样形容巴兰呢？在彼得后书有一节这样的经文，他说他们离弃正路，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个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钱，他不会理任何的原则，只要达到目的就得了。究竟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有巴兰的教训，就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假教师，在当中来到去教导人一些妥协世俗的方法。其实呢，君王敬拜不是想象中那么恐怖的，你不当他一个人，因为他是活生生的人，你入去神庙拜，你不当他人，你效忠他就可以了，做下样子嘛。那你出回来，你就继续做你的基督徒咯，人家就觉得你啊，我又拜基督又拜该撒，没什么问题啊。这些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妥协的道理。当这些妥协道理产生的时候，教会就变了质。主耶稣从来有没有教我们是这样样去侍奉神的？主耶稣的教导是怎样的？弟兄姊妹，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什么？两个主。你一是就喜欢那个，一是就喜欢这个，你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这班的假教师、假师傅在当中来到产生一个果效，就成为一个巴兰的道理。另外一个在那里提到的时候，他说照样你们也都持守了尼哥拉党的教训。尼哥拉党我们没有找到很多的资料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党派，但是从圣经的上下文的理解来讲，他说照样这些人是跟从了他，那我们就明白巴兰的一派尼哥拉党也都是同类，因为主张和世界的融合而放弃了你自己的信仰的原则，在宗教上面来到去取一个妥协的态度，这个就是尼哥拉党的教训。弟兄姊妹，持守耶稣基督称赞的呢，就是那些忠心跟随主、持守主的名、没有放弃的信仰。耶稣基督所责备的 是那些持守巴蘭教訓和持守这个的尼哥拉党的教訓。那究竟别加摩的教会或者今天你和我怎样才有德性呢？耶稣基督在这里怎样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说所以在十六节，你们应当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很快地来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跟他们来到去作战。弟兄姊妹，原来耶稣基督的提醒唯一的出路呢，就是要悔改。既然行了巴兰的路，行了尼哥拉党的路，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悔改，并且要将这些假师傅假正信徒来到去惩治。如果不是，主就会什么呢？用口中的剑来到去攻击他们。耶稣基督口中的剑就是一个审判的剑。悔改，弟兄姊妹，你想到悔改是怎么样的悔改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些人会说做错事，我认错了，我知罪了，我悔改了。但其实呢，没来呢，他又重蹈覆辙，他又继续这样生活。其实悔改，包括我们信耶稣那种悔改呢，都有两个的步骤在这里。第一，我们要知罪，我们要知错，我们知道行紧的方向，做紧的事是不合上帝心意。我们深深知道这样样，我们是会责备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的时候。但最重要是什么？我们悔过的时候呢，我们有行动，是有改变。耶稣基督要求那个悔改是知错和回转的步骤来的。怎样才可以能够得胜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其实耶稣讲给别加摩教会的说话，是不是只是讲给别加摩教会一间听？是讲给众教会听，是讲给一切在一个世俗混乱，有很多思想我们准备要妥协的时候，在信仰上都妥协的时候，我们就要持守这个的神的话语，我们持守这个的道，我们要认定哪一个才是那位赏善罚恶的神，哪一个才是有那个权柄的神。神告诉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呢？第一样的奖品，他说你持守我的信仰，你持守我名的时候，你得胜的时候，我会赐给你隐藏的玛纳。有很多不同的解法，我自己的看法仍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来到去出发。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他自己宣称为他就是那个由天上降下来的粮。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靠由天上降下来的粮叫做玛纳，来到神养活了他40年，直到他入到迦南地。去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宣称自己，我就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粮。当得胜者神话给他要有隐藏的玛纳给他的时候，预表耶稣基督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就成为他生命的粮食，成为他生命的支柱，成为他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要在你和我里面来支撑我们去走这条信仰的路，成为我们里面的活水江河。另外一样，他说到得胜的呢，他会赐给他一块的白石。我看到白石的时候，我想起威洛，不过不是威洛，不是将威洛给了你，不是将白石镇给了你，他是给你一块白石。也都有很多不同解法，最简单的呢，就是这块白石呢，就是一个揸在你手上的入场券。你将来入不入到去神的筵席呢，就是这块白石。圣经说这块石里面有什么特别呢？他说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是不是这个新名讲耶稣基督的名呢？有可能。但我更加想到的时候，既然这块石是特别赐给你，是给你有这个权利可以入到上帝的国里面呢，我相信上高一定有你的新名在这里，有你自己的名字在这里。 我就形容佢话好似一个实名制嘅入场券。大家明白咩叫实名制啊？好似喺大陆里边咧买车飞嘅时候，啲人买好多就点啊？炒飞，好似呢度嘅 concert 演唱会系会炒飞。如果你买嘅嗰张飞一定要印咗你个名落去，到时你入场嘅时候要攞埋你嘅身份证对。如果唔系你就唔俾你入去。咁你炒唔炒得啊？冇得你炒，一定系买飞嗰个先入到场。其实呢块白石就有咁嘅意思，好似一张实名制入场券。唯有你先知道你个名系咩，唯有你先至配得上帝嘅称赞，嚟到入到上帝嘅国里边。原来上帝嘅心意系要你同我喺呢种患难里边嚟到过得胜嘅生活。最后一样嘢，我哋要知道耶稣基督其实已经得胜咗。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嗰度咁讲，佢话佢系曾经死过，而家又活过，而且系活到永永远远。佢先至系嗰位拿住死亡同阴间嘅钥匙。边个先至有权开启嗰条生死嘅门？边个有权将我哋带入去天国天堂呢？就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审判主，就是我们的掌权主。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谁是坐在宝座上高呢，我就浪费了上帝那个的心意了。弟兄姊妹，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持守主的教训？在我们现世生活里面，没错，别加摩教会那种逼迫，就是说如果你在这里敬拜上帝，他不会拉你，好像我们今天这样，但别加摩的时候会。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这么太平呢？我们不是咯，我们不记得了我们身处一个环境，在今天最有影响力是叫 peer group pressure， 是一个朋辈的群体压力。弟兄姊妹，你在做事的地方有没有一班同事叫你说，喂，我一起呢，今期的 jackpot 很大，不如一起买回剂649啦。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啊？跟住呢，我哋有啲弟兄姊妹做见证啦，佢话我冇，我唔买啊，我哋唔参与佢。人哋就好出奇问，点解唔买啊？中咗冇你份喎，你觉得系咪好可惜呢？咁你就会话俾佢听，我哋基督徒咧唔买呢啲咁嘅嘢，我哋冇一种贪婪嘅心态嚟到去做。你有冇发觉喺你出边日常生活里边面对紧群体嘅压力咧？好似我哋啲青年人。他们上网的时候，在 Facebook 里面有很多东西他们都要求人家认同。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都在那些地方为了信仰的缘故，或者为了要给人 like 的缘故，我们妥协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你愿意给人 like 还是愿意给上帝 like 呢？如果当你的信仰原则和出面社会那个价值观，或者跟你的朋友朋辈那个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你想给哪个 like 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圣经教导我们说，罗马书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知道走基督徒这条路，去跟随主的路，是跟世界截然不同。我们如果与世俗为友，我们就是与神为敌，是有一个对立面在那里。当然圣经不是叫我们每样都跟人家去反对，希伯来书都讲得很清楚，教我们做人的原则，他说倘若能行，罗马书，我们尽量要与众人和睦。所以希伯来书那里教我们怎样呢？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在很多事上面，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跟他们合作，但是同一件事，希伯来书又教我们什么？并要追求圣洁。在我们追求和睦和众人和睦的时候，同一时间主吩咐我们要追求圣洁，跟着后面那句是什么？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原来我们最后见那个不是我们旁边那些 friend， 不是 like 我们那些人，是我们最后要怎么向上帝交账。如果你知道你最后见那个是哪一个呢，你知道当你追求和睦和追求圣洁里面，你怎样去摆你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要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向罪恶来去做妥协，我们要选定一个立场。 在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故事叫蝙蝠和游鼠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讲什么呢？有一次只蝙蝠不幸运被只游鼠捉了，只游鼠说要吃它了，我现在吃你。那只蝙蝠就说了，我不是雀仔来的，你不要吃我啊。那你看我的样子，我整只是老鼠的样子来的。原来只游鼠就说了，我最憎啲雀仔的了，凡雀仔我就要吃的了。咁所以嗰只蝙蝠就话：我唔系雀仔嚟噶，我系老鼠嚟噶。咁所以只游鼠话：系，望下望下，你都几个样都几似老鼠咁啊。好啦，就放你一马，咁就走甩咗啦。下一次咧，又俾另外一只游鼠捉到呢只蝙蝠咯。咁今次呢只游鼠咧，嗰个嘅取态又唔同咯。佢我最憎老鼠噶啦，我偏要食老鼠。咁只蝙蝠点讲啊？我不是老鼠来的，你看我有翼的嘛，我有翼就会飞，就是说我不是老鼠。那这只游鼠又说是的，你懂飞的，好了，又放你一马。这些是属世的智慧，我们随机应变去满足那时的条件的要求，我们就做什么。但是当这个随机应变用在信仰上高，有没有妥协的余地呢？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要你否认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呢？可能你跟你的亲人会责骂，可能你跟你的亲戚呢没什么计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敬拜上帝和敬拜假神里面，是没有转弯的余地。我们来到去思想一些在圣经里面的例子，希伯来书都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有毒根在我们里面生出来。这些毒根就是什么呢？想想其实这样都没什么相干，其实这样都没什么所谓。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好像圣经里面一个人物叫以扫，大家很熟悉的。他说这个贪恋世俗的以扫是什么呢？他就因为一碗的红豆汤就出卖了什么？自己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我哋成日睇错咗咧，睇到现前，哇！我渴到死，而家最好你俾碗红豆汤我饮，所以你叫我你老豆都得啦，何况卖个长子灵魂俾你？佢就话好，但系佢谂唔到长子名分系代表上帝嘅赐福嘛，上帝俾你有一条好好嘅后裔啊嘛。哎呀，佢谂唔到，佢净系谂到眼前嘅好处。弟兄姊妹，今日你同我都可能面对呢个试探，面对呢个危机。我哋有冇因为眼前嘅好处、眼前嘅利益而将我哋嘅信仰系摆低唔持守咧？呢个就系别加摩俾我哋嘅信息。耶稣佢自己面对呢个试探嘅时候，同样面对呢个困境。撒旦话俾佢听：你拜下我啦，你拜下我，我就将嘅权柄荣华俾晒你。耶稣点样答佢？耶稣答嘅就系你同我今日要做嘅嘢。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怎样持守教训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不要妥协。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有时如果我们只是单打独斗，我们真的不够人斗的。人家整班围攻你，在 Facebook 里面砌你的时候，你顶不顶得顺啊？好艰难噶嘛！你同我一定要有同路人。你同我除咗咧唔好俾嗰啲负面嘅 peer group 影响咧，我哋一定要有咩啊？有正向嘅朋辈影响，我哋叫 positive peer influence。乜嘢系正向嘅朋辈影响？点解教会鼓励大家要团埋一齐敬拜啊？点解教会鼓励大家要有团契生活啊？为什么教会要鼓励你有小组生活？因为你和我一个人真的单打独斗，在这个世界里面很难去坚持。但是当我们团在一起团契生活的时候，我们彼此守望，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就有希望。你和我都有机会跌倒的。圣经保罗写得很清楚，加太书说，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过犯里，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到他们回转过来，自己亦都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原来你和我日日都面对每一样不同的试探，你和我都有机会向这个世界妥协。 但是当我身边有个人提我，当他读完这段圣经，他提醒我，或者他用神的话语提醒我的时候，我就本来想行下去，我都不行下去了。其实好像挺抵的，挺好的。但当你做了那样东西，其实你跟世界妥协的时候，你跟你的信仰妥协，值不值得呢？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到去思想今天三个很重点的，究竟哪个坐在宝座上高呢？只有坐在宝座上高的值得我们敬拜。究竟哪一个才是守真道呢？你想持守巴兰教训、尼哥拉党的教训，定是好像安提帕那样是持守神的命呢？最后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得胜？忠心坚守主道，正向的团契生活，那个就是你和我唯一可以行的，我们要追求圣洁的路。我们一起祈祷。